弟兄姊妹，这样有声音吗？
好，
阿门。好，弟兄姊妹，感谢主。那我们进到第二堂的聚集，我们先跟身旁的同伴两两为了这个聚集祷告一下，阿门。阿们，阿们，感谢主，主啊，谢谢你哦，得主我们这场的聚集，叫我们每一位哦，都从自己里面出来，主啊，不仅与你和好了，更要在你的生命里得救了，阿们，感谢主，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进到这一堂的聚会，我们今天是进入这个生命的读经。罗马书生命读经的第43和44篇，那开头弟兄姊妹想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一处的经节，我们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阿们。好，我们请翻到一节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好，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宣读一下，阿们。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既和好，生命里得救了。阿们。好，那相信弟兄姊妹，从生命读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从第四十篇到第四十五篇，这六篇都论到在生命里得救。阿们。那脱离这个七种消极的事物。好，那 这六篇里面论到的这个点就是与这个经节有关。那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乃是罗马书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请弟兄姊妹看一下哦。这个在我早期读圣经的时候，我读这一节囫囵吞枣的读过去之后，我就以为这里说到的和好和后面的在生命里得救是指着同一件事说的，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常看到经节说到得救，就觉得说哦，这个是得救脱离永远的刑罚，好像得救脱离一个罪，叫我们不再受神的审判。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一节，就发现在这里保罗给他一个分水岭。这个经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从前我们是仇敌。对于仇敌来说，需要什么呢？需要先平息，需要先蒙救赎。我们需要得称义，最终需要与神和好。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和好就叫我们脱离定罪和这个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与神和好了呢？我们都要说是的，感谢神使我们与神和好了。但弟兄姊妹，你看哦，他说既已和好，就更要，代表说后面所说的事情跟前面说的是不一样的。既和好，就更要怎么样呢？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好，我们先不论中文怎么说，在英文就很明显的看得出两者的不同。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这边说到的与神和好，是用过去式说的，我们是过去式的与神和好。但后面说到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却是用未来事说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正在发生，或是未来继续发生。弟兄姊妹，所以在过去，今天我们都已经怎么样呢？已经与神和好了。我们蒙了照着罗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说的，今天我们已经怎么样呢？蒙了救赎，得了称义，并最终与神和好。但与神和好并不停在这里，我们还既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好，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弟兄姊妹，你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的注二，那你就告诉我们，我们蒙救赎，我们得称义，我们与神和好，乃是基督借着基督的死在外面所成就的，在客观方面已经救赎了我们。 但是啊，我们还需要借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运行，好叫我们得圣别，被变化，被磨成，在主观方面得蒙拯救。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觉得圣经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今天客观一面的确我们蒙救赎了，可是我们还需要在主观方面蒙他生机的拯救。那就着我们经历来说，怎么说呢？就说就着我们经历来说，今天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虽然完成了一切，虽然解决了一切消极的事物，但是啊，他所成就的一切需要在主观的经历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弟兄姊妹，这可以，所以这个经节可以从两面来论到。就着这个从神生机的完整的救恩来说，我们需要经历那个法理的救赎。而后啊，虽然我们已经得救，脱离这个永远的刑罚，不再被定罪了，但在主观的生命上来说，我们还需要蒙他生命的拯救，就是经历他生机的救恩。好，这个是从神完整的救恩一面来说。但是第二面，从我们的经历上来说，的确在主的十字架上的死，消极的一切事物，罪的瑕疵解决了，世界的霸占没有了，永远的刑罚我们不用再受了。但是啊，这一切怎么样主观的应用在我们身上呢？这一切他所成就的需要主观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哦，弟兄姊妹，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件事了。我觉得读这一节真的每次读到觉得非常的喜乐。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得救了，但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呢？在他的生命里得救。而这一个得救，在他的生命里的得救的终极完成是什么呢？如果弟兄姊妹读罗马书在八章，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与他一模一样。阿们。最后我们要与他一式一样，最后我们要得荣耀，而能够完全像他。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和为什么今天我们称之为主的恢复呢？我真是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所谓基督徒团体的基督徒，他们有一种的观念，觉得得救后一切事都好了，就是得救后就好像拿到一个天堂的门票，一个入门券，从此以后啊，有一天我会住进一个天上的大华厦里面。哎，真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太低了。对对，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是经历那个脱离永远的刑罚而已，今天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呢？被圣别，被变化，至终得荣，与他一式一样。这个就是从生命读经第四十到第十六篇里面的一个中心的观念。我们今天还需要经历这一切的过程，在生命里得救，主观方面的脱离那七项消极的事物，好不好？好，那已过前几周，弟兄们应该带我们读过了，有几项消极的事物我们已经经过了。那今天我们来到第五项的消极事物，就是要对付这个分裂。这个分裂不是外面的，这个分裂其实就深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分裂，好像我们与基督的身体是一，有没有？我们之中才有那个结果，这也是在生命里得救的其中一个方面，好不好？好，那关于这一篇在生命里这个得救脱离分裂，它最主要引用的经文根据是罗马书的第十四和第十五章。我们是不是也翻开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的第十四和第十五章的部分经文。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先翻一下罗马书第十四章。好，那在这里它的标题是在接纳信徒上。好，为什么需要接纳信徒呢？代表说在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的情形，有一些不接纳的情形。那不接纳久了就会怎么样呢？就会造成问题啊，这个问题之中就会产生分裂。好，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按这个经文来看一下，好不好？当时啊，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好，那代表说在这节我们看见，在信心上有些是叫刚强的，有些是叫软弱的。刚强呢，他觉得百物都可吃，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好，可是呢，就发现什么事呢？第三节告诉我们，吃的人不可轻视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审判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 Amen。 好，感谢主。在这边啊，就给我们看见在不吃的人中间跟吃的中间有一种彼此的不接纳。所以呢，有这个吃的人他可能轻视了不吃的人，所以保罗才是这样写嘛，对不对？然后呢，不吃的人可能审判吃的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稍微有一种不和谐的情形，不接纳的情形。但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第一节跟第三节，你就会发现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接纳。为什么要接纳呢？第三节，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很有智慧，接纳和不接纳到底是照着什么呢？是照着旧约利未记那些条例吗？说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吗？不，旧约的确有讲这些事，但保罗在这里很有智慧，他说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到底啊，在教会生活里发生一件事，有人说这是对，有人说那是错，到底我们判断的原则是什么？到底接纳的原则是什么？不，弟兄姊妹，不是那些道理的做法，乃是今天神已经接纳他了。今天神已经接纳了，到底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接纳和我们同作信徒的肢体呢？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今天我觉得这个经节还有注解里面写得非常宝贵。他说今天我们判断我们如何接纳这个人呢？只要这个人他是一个蒙重生的信徒，得救的信徒，在基本的信仰上与我们一样，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都得救进入对基督的享受里。所以即使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在实行上的，实际上总是我们领会上对主的话领会上有一种观念上的差异，但是不影响基本的真理，那其实都可以说不要紧的。这些小事情并不打岔我们这个在主里的一的，对啊。如果是今天有人对基本的信仰是不持守的，那这个真的是像这边经节说的，我们不能接纳他。如果有人说基督不是在肉体里来的，如果有人说基督的完全没有成为肉体，没有经过救赎，没有为我们完成救赎，那真的太可怕了。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不能接纳他。但如果有人在基本的信仰上是和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这种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该接纳，不该为着他就说不该为判断所争论的事。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仅摆出吃这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哦，后面还有说保罗摆出一个日子，你看哦，第五节说有人断定这日比那日强，有人断定日日都一样，好，就是也有不同了嘛，对不对？好，可是啊，第六节告诉我们，守日是向主守的，吃是向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向主不吃的，他也感谢神。哎，不，这边保罗摆出第二个例子，就是守日的例子。弟兄姊妹，今天日子来说，对当时的信徒是他们也很在意这样，对。那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哎，守日对我们来说，好像我们似乎没有那么有感觉了，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早期犹太教的那个这个气氛或那个实行里面。但弟兄姊妹，今天真的是这样哎，就是说。一切的事啊，后面告诉我们七到九节继续说，他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向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向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对不对？总之啊，我们是主的人。所以在那里啊，有一种情形，就是吃的日子守吃的情形，守日的情形。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怎么样呢？我们都该怎么样呢？都该接纳。好，那今天好，今天来应用一下，就是说在当时情有些不同的情形，我们该接纳。那刚刚我有说嘛，对，在这个注解里也有说到，其实若持守了基本的信仰，其实我们都该接纳他。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过教会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读主的话，虽然很宝贵很宝贵，但是读一读读一读读一读，我们就越过越一种观念说啊，我是主恢复里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个信徒，他也是爱主，他也是持守基本的信仰，相信这位神所谓我们 成就的一切，但他可能不在我们中间，所谓不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样呢？接纳他。哎，真的，弟兄姊妹，我哎，对不起哦，哎，好，弟兄姊妹，画个图哦，就是你们觉得哪一个是对的？好，假设这个框框啊叫做台南市，好不好？假设台南市，好，就是台南市。好，那么这个框框里面呢，在这里有个圈圈叫做召会。然后呢，又有个圈圈叫做某某会，比如说我就不写了，好不好？你们都知道有很多很多，在路上看到很多很多会，对。好，一我就写一会好了，一我就不写名字，好不好？二会，然后呢，可能有三会。好，这是这个队呢，还是这个框框？这也是同样是台南市。然后呢，这边也是某个一会、某一个二会、某一个三会。好，可是呢，这个大的框框呢， 叫做召会。好，请问，好，请问弟兄姊妹，这个两个图哪个是对的？好，右边，为什么呢？弟兄姊妹，真的，对，没错，今天呢，不是我们把别人隔开哦，我们今天没有告诉别人，我们是所谓召会的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召会。你是某某会，我们是召会，不是的哦，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这样，按照圣经不是的。什么是召会呢？我们在主里，我们蒙主呼召出来的会众，而在实行上照着圣经，我们是在一地，在一个地方的立场上，在一地聚集。所以在这里说，所有蒙重生的弟兄姊妹，都该是在那个地方上的召会。所以保罗就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召会，他就说在哥林多的召会，他就指着在那个城市的弟兄姊妹所说的。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框框叫做台南市，在这个范围里面，所有蒙重生的信徒都该是在台南市的召会。所以不是我们把别人隔开了，乃是所谓的一些的团体，他们立了一个他们的名字，而把他们从这个中间隔开了。弟兄姊妹，所以在生命读经里举个例子，我觉得很好。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其实一个 女性嫁给一个姓钟的弟兄，你有没有读到这一段吗？他说，所以他理当该称他自己是钟太太，但他不称自己是钟太太，他称自己为史太太这样。可是呢，另外有一个人突然跑来说我是钟太太，他就很生气说你怎么称自己是钟太太呢？然后呢，他说其实我们都是应该是钟太太这样。弟兄姊妹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今天他应该本来就是钟太太，但他称自己为史太太这样。他称自己为史太太，所以他一直这样称呼，他就把自己隔开了。但事实上，我们召会是已经嫁给了基督了。今天在我们和所谓那些团体的人中间，我们都有基本的信仰，我们都在主里得救了。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蒙重生了，我们都已经是召会了。但今天这个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团体，我们把他们隔开了。不，我们按照神，我们是接纳的。今天召会就是这个大的，就是召会。而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所立一个名称，把自己隔开了。但是即使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在主里爱他们，真的，因为我们都得救了。虽然有些看法上不同，道理上不同，但是我们都是蒙重生的信徒。Amen。好，那这个虽然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都在很纯正的过召会生活，我们离这个其实有一点远，但我们多少还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好，那今天再拉回来说，可能我们今天比较少遇到这个情形，但今天在同样的召会生活里，弟兄姊妹在我们与身旁的同伴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道理上有时候看法不同，而造成服事上有一些的嫌隙或不同的感觉呢？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主观的经历。这样，对我自己跟弟兄姊妹见证一下，我在当学员受训的时候，我记得我前三个学期啊，我的与别人的配搭是非常的和谐的，这个和谐到个地步啊，这个当地会所的圣徒看我们都觉得非常稀奇。在我们要毕业前呢、啊，他有一天他把我们找来，把我们那队的弟兄姊妹找来，他说：“你们这队好奇妙啊！”他讲了三次，好奇妙啊！我说哪里奇妙啊？他说：“以前呢、啊，来我们这个会所的学员呢、啊，我们第一都要帮他们处理配搭问题，处理吵架问题，这样他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开展。”这样他说：“但你们这队啊，两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我感谢主，我觉得不是我们人，乃是我们在主里。我们彼此接纳，我们虽然有点彼此的小差异，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配搭，我们就是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但很特别，在我有其中一个学期里面，在其中一个服事上，主良给我一个很特别的配搭，那个配搭很奇妙，而且那个配搭那个时间还不短，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个配搭很奇妙，就是我们会一起享受主嘛，然后一起服事这样。当我们享受主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晨兴，然后呢，晨兴，依照我以前的学习，就是晨兴啊，早上晨兴就是要脱离自己嘛，对不对？要得释放，要很释放，大声的呼求。当我大声呼求的时候，那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我就愣住了，想说：“我在学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就总是要告诉我，罗弟兄告诉我们要大声释放，呼求主名这样。”很奇妙。后来我就观察这个弟兄到底怎么晨兴的，我就在旁边有时候晨兴的时候观察一下这样。发现他很安静，他就坐在那里，静静的翻开《晨兴圣言》，然后呢翻一页，然后再翻一页，这样，很奇妙，很奇妙。我就很好奇。后来，但是因为我们是配搭嘛，总是我就是有时候也就近他一下，然后我也跟他聊聊，说，那你怎么晨兴的这样？他就 也是哎、欸，也没有很讲话也很直接哦。他就说，你可不可以鸟看一下这个纲目给我听？这样，你 可不可以鸟看一下这样。然后我就愣住，我想说，哎、欸，好像没有人叫我澄清的时候鸟看纲目这样。哦，我就说哦，感谢主这样。我就因为我还要澄清嘛，我就是再继续澄清这样。哎、欸，结果很特别哦，他就那我就发现这个弟兄他也哎、欸，你知道而后我先讲最后的结果，最后而后我真是非常珍赏这位弟兄，虽然他有他所谓澄清的方式。好像在我看来，好像灵上好像没有那么的很活很雀跃，澄清完好像跟原本一样很静静的这样子。但你知道他对那个纲目啊，对每周澄清的纲目，就是有一种的珍赏。他可以鸟看每一周的纲目，他可以珍赏这个纲目所引用的是什么样的经节，然后可以呢深入其中挖掘里面的真理，然后珍赏一两个真理的要点这样。那我知道吧，我刚开始很难珍赏这样的弟兄，因为我觉得太特别了。第一次有人澄清叫我安静一点这样。但你知道吗？而后我觉得真的非常珍赏他在主里有一种的胃口，我就开始珍赏那个与我不是与我不同的部分，我开始珍赏那个他那个与我相同的部分，都是我们都是愿意在那里受成全，愿意在那里过教会生活，愿意受主的训练，愿意有一种生命的长大。弟兄姊妹，真的，我越读越过教会生活，或是越读这些主的话，我里面觉得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启示录二三章那里不是主描述那里有七个教会吗？那七个教会他们其实在消极面才不一样，但他们在积极面呢、啊，在他们的素质上，在性质上，在那个彰显上，在功用上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如何在应用上，我说这个应用上，我们如何避免这些分裂的情形呢？还不是说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们就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天性就是这样。遇到一个人的时候，最先看就是到底我与他有什么不一样，到底他有什么特点，括号起来的特点，就是总是想要找不一样的地方。但弟兄姊妹，我有一次读到二三章启示录的时候，我真的是蒙光照，众教会在积极一面都是一样的，都是做那个发光，在地上做主发光的见证，他们就在消极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因着那个情形，那个弟兄后来我在祷告中，我觉得那个弟兄的配搭就越过越和谐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与他，我们都珍赏彼此那个相同的点，就是我们不仅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也愿意一同的受成全，一同的爱主服侍主。所以在消极一面我渐渐就不看了，这 越看是看不完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越看啊，我们就越在这种分裂的感觉里面，我们就会把那个分裂的因素，我们里面那个因素引出来。但今天我们要如何对付分裂呢？第一，我们需要珍赏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是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位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那第二就是我们不看消极的光景， Amen。 好，那第二在生命读经的最后一段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避免分裂呢？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因为我们越长大，我们自己的度量也就加增了。当我们越这个度量加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接纳这个我们同坐肢体的弟兄姊妹。那并且我们的度量越多，其实我们的分裂是越少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加增了，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在这张这个在这篇里面下一个简单的小结论，其实今天我觉得很宝贵哦。在如果弟兄姊妹你读经文，你就会发现今天到底接纳人的标准是什么，因为这里说到接纳嘛，对不对？到底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事实上就是基督。阿们。我们若继续读到第十五章，就发现这个接纳乃是什么呢？照着基督。阿们。照着基督来接纳。所以呢，今天我们接纳圣徒应该不大过这个基督，也不该小于这个基督。今天我们若接纳信徒有不同的基督以外不同的标准，那就是造成分裂的因素。阿们。所以求主得着我们，我们今天的接纳信徒该照着基督，我们今天与弟兄姊妹的配搭该照着基督，今天我们珍赏是珍赏人里面的基督。阿们。感谢主，这一切就帮助我们能够避免分裂。阿们。好，接着我们来到第四十四篇。好，我就用很短的时间交通这一篇。好，在四十四篇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里得救的第六方面是要蒙拯救来脱离己。好，弟兄姊妹，如果有在教会生活里，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哎，像哦，不要说教会生活里啊，不要想得这么明白，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这个彼得不是很有启示吗？彼得说，哎，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认出了基督。可随后啊，很特别， 他里面他那个己还没有脱离啊，所以他当主起誓他要去受死的时候，他就可怜了主，他说：“主啊，这事绝不临到你。”对，主马上认出这句话不是前面那个说你是基督的那个彼得说的，一面说也是彼得说的，但事实上是撒旦的意念在他的里面，所以主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你只思念人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啊，他的己啊与撒旦是一，所以他彰显的时候就把那个己彰显出来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边有个我觉得他有个蛮好的定义，在生命读经有说到，他说什么是蒙拯救脱离己呢？脱离己就是脱离己的样式，或说己的彰显。今天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若把己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就是彰显我们的己，人看见就是看见己的。可是若是我们脱离己，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彰显基督，因为我们人活着不可能不彰显己嘛，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彰显己，一定是彰显基督。因为若是没有基督，就是己出来；那若是基督出来，就不是己出来。就这两个选择哦，就是要么是己出来，要么是基督出来。所以呢，在生命读里面有一段话很好，他说：“蒙拯救脱离己，就是什么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他那个形象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不彰显己了，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在生命读经进入的时候，我觉得蛮宝贵的。他说在灵后3:18，那个经节我们也相当熟悉。他说我们这个渐渐变化，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那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变化呢？后面又继续解释了。他说是从荣耀到荣耀，从主灵变化成的。Amen。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何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而脱离己呢？我们就要渐渐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就是我们里面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在这里还不是说到一种怎么样的外面的改变，一种好像我这个今天是这个做法，而后是另外一个做法，不是的。这个变化是里面的故事，这变化乃是里面有一种生机的新陈代谢的改变。哦，这个在生命里的变化，其实事实上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圣别。阿们，这个圣别就是在生命里的一种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就使我们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 Amen， 感谢主。所以在罗马书，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罗马书，在罗马书在8后面啊，他说神所预知的人还有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这是什么呢？这是圣别的过程。他首先预知我们，预定我们，然后呢怎么样呢？称义我们，变化我们，最终结果是什么呢？要叫我们得荣耀。 Amen。 这个得荣耀乃是最终的结果，我们又借着被变化之中，我们就与神有一个同样的形象。 Amen。 但是这个最终的结果却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刚用灵后3所说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渐渐的变化。那用罗马书8:30的前后文，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要如何得荣耀呢？在28-29，我们相当熟悉的经节，那你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个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是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呢？我觉得很宝贵。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前面所说那个从里面来说，那个生机救恩的一切过程，那也是神使万有互相效力的过程。但从外面比较外在的来说，神叫万有互相效力，他可能兴起某一种的环境，他可能兴起某一种的甚至是患难，甚至说像《生命读经》弟兄姊妹有读到，他说甚至患难啊，都是我们该非常宝贵的。虽然我们不喜欢患难，但是我们要在《生命读经》里，我觉得蛮宝贝。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是患难也是神帮助我们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该怎么样呢？不该逃避患难。他说患难也是，有时候神也使用这些患难，叫我们得着益处，就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生命读经》的倒数几段里面，他有说到。他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呢？神怎么会给我们这样的妻子？怎么样给我们这样的丈夫、这样的孩子呢？”事实上，弟兄姊妹，这也是患难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在经历的应用上，其实我们该为着一切主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该感谢主。今天主叫我们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或主叫我们失业了，我们都感谢主。 天主量给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拥抱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恩典的眷临的时候，其实这些的益处就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感谢主，今天神的心意总是好的，所量给我们的一切，为着要叫我们得益处，就是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始终当每一次的患难，我们都拥抱他，当作恩典的眷临，接受他的时候，始终怎么样呢？我们就要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有一天呢，我们回头来看，就会觉得非常宝贵。虽然过程中有许多的患难，但是恩典加多了。虽然有许多的患难，但是磨成我们也变化，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了。哦，所以求主得知我们，今天我们如何蒙拯救、脱离己，而在生命里得救呢？就是每一天借着享受主今天那个在生命里的变化，好使我们磨成与他同样的形象。阿门。求主得知我们，我们是两两可以祷告一下，好不好？